沙利文让杰茨瑞士会晤为拜集会铺路，岸田拜登首次通话美媒包一世节。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7号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月，以下是今日的详尽内容。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在上任的第一日，即10月5日就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过电话进行了20分钟的交谈。同一日，岸田文雄与澳大利亚总理史考特·莫里森举行了视讯会谈。岸田在完成与拜登的通话之后，于首相府的记者会上简报了谈话的内容。他对谈话表示满意，说上任后能够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第一个谈话，是开启日美同盟走向新高度的重要一步。据美联社的报道，岸田说两个人在通话中确认了双方的承诺，即共同致力于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，在区域民主国家之间建立合作伙伴的关系，以抵制中方日益强硬的活动。岸田话俾记者知，拜登向佢保证将共同应对中国同埋朝鲜等周边地区面临嘅挑战。岸田承诺加强日本嘅导弹同埋海军防御能力。美联社仲透露咗一个细节，即两个人喺通话中同意互相称呼对方嘅名，即乔同埋文雄，并同意尽快进行首次面对面嘅会谈。另据日本外务省嘅一份声明，岸田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同意以双边方式，并作为四方联盟成员，来加强双方的安全和经济联系，以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。岸田表示他支持澳大利亚、英国和美国之间新结成的 AUKUS 安全伙伴关系。岸田还同莫里森重申他们坚持反对中方的经济霸权，以及改变区域海洋现状的单边企图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10月6日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瑞士举行了会谈。路透社引述消息来源的报道说，闭门会谈是在瑞士一处机场饭店举行。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9月9日两次通话之后的美中后续对话，亦是沙利文与杨洁篪继今年3月在阿拉斯加激烈交锋之后的首次会谈。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，沙利文与杨洁篪将讨论拜登与习近平会面的可能性。此次美中官员会晤正值两国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关系紧张之时。近日中共军机大规模绕台，白宫表示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。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礼拜二宣布，中共未能全面履行与川普政府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容。戴奇暗示美方将保留未来对中国使用单方面贸易措施的权力，包括启动301条款调查和加征新的关税，来保持对北京履行贸易协议的压力。目前在巴黎访问的布林肯6月的时候曾与杨洁篪通了电话，提及了被中共视为禁忌的新疆、香港以及台湾等问题。著名时评人张天亮认为，在此情况之下，拜习近期会面的可能性不大。他说，如果没有根本上的突破，比如美国全面取消对华关税，或美国不再追究中共在香港以及新疆等事务上的问题等等，拜习的会面是没有意义的。习近平等于是扑上来示弱而已。而且对习来说，首要的问题是解决20大的连任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如果习近平突然出访，政敌如果反扑，搞出一个民主生活会来罢免他的话，他就会很麻烦。自拜登今年1月上任以来，两国官员之间的会谈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。对于此次的会谈，资深政经评论家林宝华对希望之声表示亦不看好。他说，布林肯被闹得还不够吗？然后美国国务卿 在天津亦被骂了一餐，然后中共都全部公布出来怎样骂美国，他已经达到内宣的目的，美国多一次见面就衰多一次。林宝华还表示，美国的实力强大，应该强硬起来，你越软中共就会越硬。美国说中美是竞争，竞争亦是中共的一个骗术，竞争这个同敌我关系不一样，中共不是竞争，他是要打倒帝国主义。白宫表示，沙利文还将访问布鲁塞尔与北约和欧盟的官员会谈，并将访问巴黎，向欧洲盟友以及合作伙伴介绍其与杨洁篪会谈的情况。自12月1日开始，中共连续四日共派出149架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，四号一日就有56架次，不仅创低纪录，亦引发外界极大的关注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军事专家傅泰林警告，误判或意外引发冲突，可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。傅泰林在推特上表示，这个在现代历史上绝对前所未闻，每日都在打破单日的新高纪录。德国的麦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邦尼格拉扎指出，中共将越来越多的军机投入在训练，其中的一个目的是向台湾和美国发出信号，不要越过中共的红线，避免台湾空军压力，迫使台湾空军混乱，派出更多的战机和飞行员，等台湾空军做更多的维护，并测试台湾防空系统的反应。傅泰林亦表示，如果中共出乎意料地无辜攻击台湾，很难相信美国会不出手帮助台湾，但是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帮助很难预测，这个取决于攻击的强度等等。美国的根本目标是保持两岸的稳定，防止发生冲突，但随着部队军备的结集和演习的增加，误判或意外引发冲突的可能性亦越来越大。2001年就曾因为一名中国飞行员的鲁莽行为，造成一架中共战斗机与美国侦察机相撞。傅泰林说，风险肯定还是存在，若是有一个具有攻击性的飞行员，好像2001年那样，那肯定会发生事故，或者战斗机的飞行员飞离时暂时失去方向，并不知道自己在空中的位置时，都可能会带来灾难。而在过去一个礼拜中共绕台时，美国、日本、英国、新西兰以及荷兰在距离台湾仅730公里的冲绳附近进行了多边海军演习，演习包括两艘美国航母和一艘英国航空母舰。中国大陆近来因煤炭紧缺等因素而引发大面积的限电，民生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。近日华北多雨，使得黄河中下游的防汛形势非常严峻，产煤大省山西因此停产了27座的煤矿，使得煤炭供应更加紧张。中共水利部在10月6日宣布，黄河今年第三号的洪水在5号深夜形成，持续启动水旱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。中共国家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在4号表示，黄河的中游仍然有大范围的强降雨，7号可能发生超过每秒5000立方米的洪水，防汛的形势严峻。此前在10月2号的晚间至4号的上周，山西省大部分的地区出现降雨，深河、竹江河、汾河等河流因此出现涨水，万家寨、张闸等27座水库的水位超过了防洪限制的水位。受到暴雨的影响，山西省停产煤矿27座，非煤矿99座，危险化学品企业7家，停工在建工程231个，关闭景区74处。山西是中国产煤的大省，煤炭产量超过了全国的四分之一，此番停产势必加剧缺电的危机。在中共双减的政策之下，数以百万计的校外教培机构被关闭，导致教培行业供需紧张，教师们开始转入地下，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， 辅导费用亦大幅飙升，两个月内的涨幅超过十倍或以上。自九月中旬开始，深圳当局开展对校外培训机构为期一个月的严打行动。深圳市教育局官方的微博发布信息称，截至10月1号，全市共检查出校外培训机构5056家，责令限期整改培训机构307家，关停培训机构919个。曾经涉足校外辅导领域的周霞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，校外的教培中心虽然被取缔，但是家长们的需求仍然存在。周霞透露，很多家长抱着望子成龙的心态，线上线下寻找校外的补习老师，因陌生的教师不敢收费，亦都不敢授课，所以就通过朋友来介绍，以提供家政服务，上门修理电器为由，偷偷给学生补课。他直言现在请老师比看病还难。另外，周霞还说，目前在深圳、广州及上海等地，教师的一对一辅导学生收费近期甚至飙升至每个小时3000元的人民币，甚至更高。评论人士王正表示，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，对中央下来的政策往往层层加码，在执法过程中宁可过度亦不放过一人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对社会的破坏性极强。中国大陆的新冠病毒疫情还在不断持续，近日浙江又爆发罕见的鹦鹉耳恶疾，甚至传出身亡的案例。浙江省丽水市证实，自9月上旬起，丽水市中心医院与丽水市人民医院先后收治了7名患者，都出现畏寒、发热、全身无力等症状，并迅速恶化为剧烈的头痛、全身肌肉疼痛、咳嗽、多痰、呼吸困难，持续时间长、病情重。经证实，这些患者均感染了罕见的鹦鹉耳，其中一人抢救无效身亡。据公开的资料显示，鹦鹉耳又称鸟耳，是鹦鹉耳衣原体所引起，这些衣原体主要在多种鸟类之间传播及感染，偶然由带菌的动物传染给人类。最初发现这种病是多见于玩赏鹦鹉者，所以命名为鹦鹉耳。通常表现为高热、恶寒、头痛、肌肉痛、咳嗽和肺部浸润式病变等特征。该病的预防方式主要是不能够与病鸟接触，进口的鸟类应该进行检疫。进入10月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，中共已经派遣军机绕台超过150架次，创台湾国防部统计以来的新高。德国外交部副发言人伯格在10月4号呼吁各方切莫采取破坏区域稳定的举动，改变现状仅能在双方同意下和平地进行。对此，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欢迎及感谢，称德国是台湾理念相近且合作密切的重要伙伴，并强调台湾即使面对中共不断挑衅的艰难局势，仍秉持不屈服、不挑衅、不冒进的立场，亦对捍卫民主制度及自由人权理念更加坚定，信心不受动摇。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放送完毕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